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十九课。
先知书讲义，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带领我们离开罪恶，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。
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张宏恩，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。过去的一段日子，我们一起思想了以赛亚书的信息，我们看了以赛亚书上半部的经文，上一课我也跟你温习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，题目是神的审判。今天我要开始跟你讲解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分，这个部分的主题是神的安慰，经文是第四十章到六十六章。从前我也跟你讲过，以赛亚先知所认识的神是有平衡的性情，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慈爱的，神审判犯罪的人，也安慰悔改的人。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就是讲到神的恩典，神的安慰。这一刻我要跟你仔细的思想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这段经文其实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开场白，把第二部分所要讲的几个主题简单清楚地介绍出来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题目就是福音的呼声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听到了四个声音。第一个声音是安慰的声音，经文是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二个声音是预言的声音，经文是第三节到第五节。第三个声音是应许的声音，经文是第六节到第八节。第四个声音是见证的声音，经文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好，现在我要跟你讲第一点，就是安慰的声音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这样说的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第一个声音是神亲自发出的声音，神要安慰他的百姓。安慰这个主题也就是整本以赛亚书下半部分的主题，审判过后必定有安慰。神用最亲切的口吻，最慈祥的语调，发出满有恩典的声音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这句话重复了两次，表达了神内心的焦急和关怀。神吩咐他的使者尽快地向他的百姓传讲安慰的话，让救恩早日临到他们身上。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，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。那么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一个立约的关系。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分别， 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，是属于神的人，所以神称呼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，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，神没有跟他们立约，所以外邦人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福分。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，这个约的内容包括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做他们的神，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，把恩典怜悯赐给他们。在另一方面，以色列人也要听从神的命令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做神的百姓。一直以来，神对待以色列人就是按照这个约所列出的条件来对待他们。当以色列人悖逆神，神的审判临到，审判过后，神再次安慰他的百姓。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神圣的约，没有人可以侵犯，没有人可以更改。但是神跟人所立的约也是慈爱的约，好像一条慈绳爱索，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。神要对以色列人说安慰的话，到底这个安慰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宣布赦罪的恩典。神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征战的日子是艰苦的日子，以色列人得罪神，整个民族落在苦难的当中，被神审判，他们多次犯罪跌倒，被神加倍受罚。现在以色列人服刑期满，得到释放，神赦免他们的罪，神赐下赦罪的恩典，这是福音的呼声。神怎样安慰我们呢？就是向我们施行拯救，赦免我们的罪。罪是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，但是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把这个重担拿开。被罪缠绕的人心灵里头没有安息，是罪的奴仆。现在神赦罪的恩典临到了，罪人得到了拯救，重新活得自由，这是最大的安慰。以上所讲的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声音是预言的声音，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以色列人被掳归回，经过旷野，旷野是荒废的地方，没有人居住，旷野的道路弯弯曲曲，非常狭窄，车子不容易在上面行走。这些被掳回归耶路撒冷的人，有神做他们的王，走在前面带领他们，所以有声音呼喊要及早把道路清理修好，除去所有的障碍物，铺平低陷的地方，铲掉突出的山区，让胜利的行列能够通行无阻。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是我们要明白的。神是得胜的王，他要在我们心里面执掌王权。但是假如神的王权要在我们心里面通行无阻，我们首先要把道路预备妥当，就是说要把所有拦阻神的主权运行的东西除去，把所有的骄傲跟自信心都消平，用神的恩典来填平所有的失败和软弱，这样神才可以完全的做我们心里面的主。第四节里面所说的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平坦有正直和公正的意思，所有弯曲悖谬的事情要变为公义，合乎神的心意，所有的罪要被铲除消灭，高山变为平地，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。罪恶的心变为公义的心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。神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要把人心里面的罪恶挪开，神要亲自带领属他的人行在公义正直的大道当中，这就是福音的信息。当道路已经开通了，大君王耶和华必然出现，他要大大的彰显荣耀。这里所说的荣耀就是神的得胜，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耶路撒冷，得到民族的复兴。当然这个复兴不是政治上的复兴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国回去以后并没有独立自主，这个复兴是信仰上的复兴，以色列人要恢复敬拜的生活，重新倚靠耶和华神，就是那位跟他们立约的主。但是神不单单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荣耀，神也要向普世的人显明他的救赎。在第40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普世的人，神的荣耀好像公义的日头，要照亮全地，让所有的人看见。神的救恩是为着世界上所有的人设立的。以赛亚先知对神的救恩有正确的认识，神不只是爱犹太人，其实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。神拣选犹太人是要借着他们把福音带给其他的人，这一点等会儿我要跟你详细来解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这个原则就是第40章第3节里面所说的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我们要常常在心里面为主预备道路，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通行无阻，这是我刚才也讲过的。这个预备道路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道路没有预备妥当，神的荣耀就不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，要被神充满，首先我们就要把心里的沙漠地修平，把山洼填满，把大小的山岗都削平，把崎岖难走的地方都变为平原。我们要把内心洁净，向神认罪，空虚的心灵要被神的话充满，被神的灵浇灌，被神的爱滋润，这样神的荣耀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就能够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。 刚才我跟你讲的第一个声音是安慰的声音，第二声音是预言的声音，现在所要讲的第三个声音是应许的声音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这里说，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，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，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成人失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个声音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是脆弱的，好像野草一样，生长很快，凋落也很快，是不长久的。虽然人的生命也有美丽的时刻，好像野花一样的秀丽，但却是很短暂的，过不了多久就要凋谢。这个声音可能是发自一位蛮有智慧的老人的口，他对人生有很多的体验，他明白到人生的短暂，人是不可靠的，是软弱的，是非常渺小的。虽然人活在地上几十年，但是跟神的永恒比较，其实只是一刻钟而已。人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非常艰苦，所挣到的那点钱或者会带来少许的欢乐，但是把钱都花掉以后，这生命仍然是那么呆板，那么沉闷，那么孤单，人生是虚空的。为什么人的光景是这样的暗淡呢？在第七节告诉我们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。耶和华的气就是神的审判，人要经历死亡，因为人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人的生命变得虚空短暂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人离开了神，跟神的生命隔开了，人活在神的审判下。神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是永生，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满足。我们怎样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呢？在第四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是短暂的，神却是永久的，神的话就是生命。人是不可靠的，神却是信实的，神的话蛮有能力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人要得到神的生命，就要信靠神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以色列人从历史里面经历到神的信实，神所应许的从来不会落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，要生命结出好的果子，要侍奉神更有力量。我们有一件事就要做的，就是要倚靠神的话。神的话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境况，神的话也给我们指引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不用为生活忧虑，因为神应许照顾他的儿女。神照顾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花朵，也必定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我们遇见试探，心智要保持坚定，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试探的当中， 神要给我们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，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。即使我们遇到天大的难题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。靠着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这是得胜的应许。圣经里面还记载了无数的应许，我们要多读圣经，把这些应许记下来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。现在我们一起思想另外一段经文，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哪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牧养小羊的。这是第四个声音，是见证的声音。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信实，见证神的拯救，守望的人站在高山，大声传讲好信息。这个好信息是有关神的来临。第一，神好像大能的战士领导以色列人；第二，神好像慈爱的牧者照顾以色列人。神是大能的战士，他的膀臂满有全能，他为以色列人征战，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抢夺回来。这段经文是针对被掳的以色列人所说的，神要拯救他们，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耶路撒冷。神好像得胜的君王，把所获得的战利品带到自己的地方，这实在是大好的信息。虽然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仍旧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先知预言有一天以色列人会落在巴比伦的手中。不过神将要拯救他的百姓，并且把他们带回原来的家园去。另外，神好像慈爱的牧者照顾以色列人，牧羊人细心的照顾羊群，按时候喂养他们，有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们，受伤的小羊得到医治，牧羊人更不惜一切的寻找迷路的羊。慈爱的神是好牧人，神要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慈悲怜悯。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国家，神却仍然非常的爱他们。只要审判的日期满了，神就把分散的以色列人聚集起来，这是神的慈爱。以色列人见证神的大爱，他们大声地宣布神的恩典，他们的使命就是传讲神的福音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神拯救的心意，以色列人就是见证人，证明神一直以来都乐意拯救。虽然以色列人多次跌倒，但是神仍然要把他们找回来。神拣选以色列人是有一个特别的心意，就是要他们见证神的大爱，让其他的人也同样得到救恩。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偏心，而是要他们执行一个任务，把神的救恩带给其他的人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这个先后的次序 其实是不主张的问题，并非神的偏心。以色列人是福音的使者，他们领受了福音，尝过福音的滋味，他们就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没有相信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领受了主的恩典的人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也是我们的，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但是我们不是自私的享受神的恩典，因为在我们的四周还有很多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道理的人，他们没有跟神和好，他们是在救恩以外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。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这些世上的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传福音的任务是一个重大的任务，中国有10亿人口，又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家，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邻舍、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没有信主，我们有责任把福音向他们讲明。不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灵巧像蛇，要有智慧，我们最好从自己的亲人开始，我们认识他们比较深，知道他们的喜好，也知道他们的为人，万一他们不接受主，也不会变为仇人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。好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让我们温习一下今天的经文。这段经文的题目是福音的呼声，一共有四个声音。第一个声音是安慰的声音，以色列人得罪神，被神审判，审判过后神赦免他们，重新接纳他们，神安慰他们。第二个声音是预言的声音，这个预言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所以要为他预备道路，把一切的障碍挪开。第三个声音是应许的声音，我们要信靠神，神的应许必永远立定。第四个声音是见证的声音，以色列人见证神的拯救，神好像大能的勇士领导他们，也好像慈爱的牧人照顾自己的羊群。下一课我要跟你讲以赛亚书第40章下半部到第41章的经文，主题是无可比拟的神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先读一遍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要求，可以写信到电台，写给张宏恩收就可以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